好，今天我们的主日经文是诗篇51篇1到19节。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做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教导，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蛇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前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好，今天我们的讲到经文是讲到题目是学习悔改。下面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早上起来，我的小儿子 Timothy 他问我，他说：“爸爸，你今天要讲什么题目？”我说：“我要讲悔改。”哦，对呀，教会里的人都应该悔改。然后我说 Timothy， 不是教会里的人都需要悔改，是你需要悔改。那我讲完这个话之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不对吧，应该是我自己要悔改。那悔改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可能令人 不太喜悦的一个题目。我相信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甚至心里说，哎，牧师你怎么又在讲悔改啊？那的确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我们不愿意去讲一些我们认为是负面的东西啊。我最近在跟一个国内的弟兄姐妹在交通，那他刚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也就是他们在主日的分享里面 有一位姐妹分享了关于悔改的主题。那没有想到呢，这个主题在教会产生了轩然大波，有一批人起来说，你为什么讲这么负面的东西，你应该多讲正面的啊，我们都不需要悔改，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那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是少数。我们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没有罪了，我们干嘛要悔改？那这是一种想法。那有一种想法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以后，其实你如果非常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说，哇，其实我的生命中间还是有很多罪的，我在言语上，我在行为上，我在态度上还是有得罪神的地方。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个罪多到一个地步，怎么办呢？于是乎就有些弟兄姐妹想说，哎呀，那就让他轻轻的过去吧。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时候教会里面会这样觉得说，哎，这个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不要讲这些罪的事情，我们多讲些正面的东西，多讲些恩典，多讲些感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我想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诗篇第51篇，其实就是要带大家重新来思考关于圣洁，关于悔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他上十字架付了如此极重的一个代价，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可见罪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间，在这个世界里面所造成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以至于上帝要将他的独生子献上在十字架上去受死，去除掉罪。所以我们才会要非常严肃的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在旧约时代，我们可以看见说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规定，当一个人得罪神的时候，他要牵一头牛或者牵一头羊，然后要到会幕那里去，然后要把牛和羊杀掉，要血流出来，然后祭司去宣告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当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感觉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因为我要把我们家的一头牛拉出来，一头羊拉出来，我是要准备付上很大的一个代价，因为我犯了一个罪。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从新约的角度，真正的赎罪祭是那位完美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启示以色列人，为了罪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诗篇第51篇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大卫是怎么样面对他生命中间的罪。诗篇51篇刚才大家读过，其实是一篇祷告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们打开你们手边的圣经，在圣经上的前面是有一个小的标题的，说大卫和八十八同时以后，然后先知拿单就来责备他，然后他才有了这个祷告。那我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卫王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享受了以色列国，可以说不能说是最辉煌，但是也是非常辉煌的一段时间啊。上帝祝福他，然后带领他治理整个国家平安，而且还战胜了周围的仇敌，他是非常，那个时候应该是他的，你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光景。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犯了一件大罪，也就是当他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的时候，然后他就起了一个淫心，然后他把这个女人接到他的皇宫里面，和他犯了奸淫，不仅犯了奸淫，然后他还设计把这个女人的丈夫乌利亚给杀掉。那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帝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是原原本本的记载了大卫王的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在第12章一开始，上帝就差派了一个先知叫拿单，就直接到大卫那里去指出，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得罪神的人，你就是那个犯了上帝律法的人。我们看见大卫的态度啊，是悔改，也就是写下了这个诗篇第51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因为很长，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啊，这个诗篇啊，好，诗篇的结构就是，我们如果看一到十九节整个完整的读完之后，它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一到九节是求神的设立，那另外呢，十到十九节是求神的更新。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去分这个段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手边的圣经，我们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一到二节。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你会发现说，当大卫面对先知拿单对他的指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直面他的罪。我们人的本性，罪性里面的人有个本性，就是当别人指责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为自己开脱，为自己找一个借口。我常常想到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对话，我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当我太太说，哎，你这事做错了，我第一个想的说，哎，这个不是我的错，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怎么样去躲开这个指责，怎么样去回避这个指责，甚至我们甚至想说，哎，这个事情赶紧过去，你就不要再提了，就算我错了又怎么样。可是大卫在这个祷告的一开始，他就是直接去面对这个罪，而且呼求上帝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因为我做了这样一个罪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尤其是当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指出你的罪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回避，而是去面对，呼求上帝的怜悯。然后紧接着在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这里讲到了一个罪的严重性，就是大卫不仅仅呼求上帝的怜悯，而且他在祷告中间，他看到了这个罪是何等的可怕。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看到了罪。他说罪常常在我面前，那不是一个所谓我们常常说的一个过错，一个疏失，一个只是一个软弱而已。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在基督徒的术语里面有一个字叫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软弱和我们身体的软弱或者我们其他方面的软弱混为一谈，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应当去面对的罪，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软弱。当我们把我们的罪称为软弱的时候，再进一步再把它称为过错，再进一步把它称为过失的时候，这个罪就不成为其为罪，其实你也不会认真的为它悔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的罪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大卫看得非常清楚，这个罪就在我面前，我必须要去面对它。所以当你去面对这个罪的时候，绝对不是轻轻的放下或者视而不见的。有的人说，哎，那我们就赦免了就好了嘛，你就包容一点就好了嘛，何必要去反复提这个罪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当你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个赦免是不存在。很多人以为说，哎，我生命中间就算有罪怎么着，上帝的恩典足够可以包容这些罪，上帝的恩典足够可以让我仍然可以活在罪中，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当你的罪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个赦免是不发生功效的。所以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我们看第四节，他说唯独得罪了你。这个样唯独得罪你的意思，不是说好像这个罪我只得罪了神，我没有得罪人，我没有对人造成伤害，我没有对我周围的人社会教会造成影响，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重点是在讲到说，这个最最关键的那个点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出了问题。人可以去掩盖自己的罪行，甚至你的罪行暂时都可以不受处罚，甚至你犯了罪也没有人能看到你犯了罪，但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过不去的，而且罪一定要接受它的后果，就是神的刑罚。很多人说，哎呀，你讲上帝的刑罚，那不就是最后的审判吗？我们大家都有罪，然后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审判。不是这么回事，弟兄姐妹，上帝是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审判那些最终不悔改的人，可是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在这个世上，在你有生之年，他也会审判你。他对你的审判是做什么？是为了爱你，是为了让你挽回，是为了提醒你。如果今天上帝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你，你生命中间有罪需要悔改，可是你坚持不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刑罚临到你，其实是与你有益。第五节，我们接着的往下看，这里大卫讲到了罪的一个可怕。这里不是在讲一个教育，好像我在母胎中间就有了罪啊，我好像这个罪是一个原罪，是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把罪带给我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罪是我里面根深蒂固的。今天我虽然蒙了上帝的恩典，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得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生命中间那个罪性还在那里。只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罪才会完全被除掉。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就是我们就要去面对罪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大卫虽然是一个旧约时代的人，虽然他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丰富的关于救恩的这个真理的知识，但是借着他自己的经历，他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哦，原来这个罪是好像是一个烂肉粘在我身上，我怎么甩都甩不掉它。看到这个罪的可怕。第六节说，他说，你所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看到一个人必须要去诚实去面对生命中间的罪，而且神是在你的隐秘处去提醒你。旧约时代当然没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关乎圣灵的一个教导，不像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提醒我们，会感动我们，教导我们。旧约时代可能没有那么完备的一个认识，但是这不代表旧约时代圣灵没有在人心里面工作。显然大卫是经历到上帝在他的隐秘处，在他的心里面去提醒他。今天先知拿单可以站在那里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得罪神的人，你就是犯罪的人。大卫可以硬着心去拒绝，就像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去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去硬着心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得罪神，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所做的都是完美，只不过那个是个小错误，那个是一个小的一个疏失而已，过去了就过去了，为什么要去追究？你可以硬着心这样对着神，你有一天的结果是什么？圣灵不再说话，你的良心不再起作用。就如新约圣经所讲的，你的良心好像是烙铁烙惯了。一个人如果手完全被烧焦了，他不会再感受到任何的痛楚，即使他把他手放在火焰上。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好，所以到了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大卫又再次来求上帝的赦免。他用了好几个词，他说你要用牛膝草洁净我。牛膝草在当时旧约的是一种除罪的仪式，你要来洁净我，我就干净，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然后你要让我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你要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大卫再一次的呼求上帝说，上帝要求你就饶了我吧，我真的知道自己的罪了，我真的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悔改。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和饶恕的一个态度。啊，我跟我的大儿子常常有时候有些对话啊。那比如说他很专注，就是有的时候会被电脑会被这些电子物品吸引啊，非常着迷停不下来。那我会有时候提醒他，哎，你今天怎么又好像这个又玩游戏了，你现在功课没有做然后又去玩游戏了。好了，他听了啊。那有的时候呢，作为父母呢，有时候就忍不住会再多说一句啊，说，哎，你看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你的功课都没有做完。很多时候是当我再说第二次的时候，我的儿子会跳起来暴怒，你为什么又说我，我不是已经做不做了吗，我不是已经认错了吗。我常常想到说，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盼望说我们这个认罪啊，我们求上帝赦免，我赶紧祷告一下就过去了，上帝你就赦免我吧。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我们不是要靠着信心相信上帝的赦免吗？这的确是对的，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你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你认罪的时候，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认为说我是得罪了神，我是做错了，我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吗？你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应该是悔改，低下头承认说，我确实是错了，我确实需要上帝的怜悯和饶恕，我真认为是我错了，而不是说，哎，我错了你就别说了，我们赶紧过去，这件事就过去了。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是需要思考的。那我们看诗篇第51篇，如果仅仅只是讲到说求上帝的饶恕，到第九节就足够了吧。可是大卫继续他的祷告，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九节，那这是我给大家参考的。当一个人在悔改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求上帝的饶恕，他还要求上帝的更新，他还要求上帝在他生命中间来更新他。为什么这个更新这么重要？如果你不更新，你很有可能你第二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再一次去犯同样的罪，你再一次犯同样的错误，然后你就会陷在这里面一直循环的，好像我犯罪了然后我又悔改了，然后我又犯罪了我又悔改。我以前跟弟兄姐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上海的教会就有这样一个弟兄，他做什么呢，他去跟教会的弟兄借钱，借了钱之后呢，然后他自己不工作，然后就花这个钱去给他太太给他孩子买礼物，然后呢每天背着包出门去上班，其实是到外面溜了一圈就回来了，借了一个弟兄的钱，然后就做这样的事情，花钱买很贵重的东西，然后表明你看我找的工作是非常好的工作，可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骗局。而有一天这个骗局被戳穿了，然后真的是痛哭流涕啊，在人面前在神面前祷告悔改，痛哭流涕，我要悔改。大家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说，好，我神饶恕你们，我们也饶恕你，就算过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故态重萌，他今天不跟这个弟兄借钱，他就找另外一个弟兄说，我有什么需要你借我些钱，又开始一个循环。我们后来得知他这样的一个循环已经有两三次这样的循环。当我们在悔改里面，我们说我们确实悔改了，我们求上帝赦免了，我们也觉得上帝赦免我们了，可是当我们的内心没有被更新的时候，你还会陷在同样的问题里面。所以大卫在51篇，这个诗篇51篇里面第十节到第十九节，他讲到我们不仅仅要求上帝的饶恕，我们还要经历内在的被上帝的更新。那我们看第10到12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啊，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看到人内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内心的不洁。我们知道人里面是有罪性的，但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引导我们，要让我们的内心不断的被他洁净。这是我们需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内心的不洁在于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价值观，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需要在这个悔改的过程里面被上帝更新。如果说你的价值观，你的一些想法不更新，你下次可能在这个罪上还是会重蹈覆辙。比如说有的弟兄会觉得黄色笑话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大家就说一说而已。然后有一天你真的陷在这个奸淫的罪里面，你悔改了，如果说你这个黄色笑话以后你还是照着照讲，或者一些色情的图片你照看，你会发现就你有一天你还会重新陷在这个罪里。所以你需要在上帝面前去更新，说我的内心有什么地方不洁的，求你来洁净我，求你来更新我。所以这是更深的一个正一个被上帝的一个改变啊！你要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啊！正直的解释可以解释成是一个属神的啊，有正义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但是正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给我一个坚定的心，给我一个坚定去面对我里面的这些罪的问题的一个心，而不是每一次我都啊让它过去，哎，就这么着吧。其实当我们去面对我们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在第十一节这里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有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很惊讶，说这个大卫怎么会知道圣灵的事情。就像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的，旧约时代虽然没有关于圣灵的完整的真理教导，但是旧约时代的人已经经历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大卫看到说，这个最本质的问题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是圣灵要接着要继续来提醒我，来引导我，在整个的和罪对抗的过程里面，我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这只是他的一个祷告，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人，我们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祷告是说，上帝啊，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感动我，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提醒我，光照我，让我看见我里面的罪。在大卫那个时代，他说啊，这个我不能没有圣灵啊，看到里面最关键的需要被更新的。或许他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发现说他可能忽视了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第十二节再进一步，大卫甚至认识到了罪可能使人失去救恩的盼望。我们这里不谈说是不是有一天这个救恩会失去，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但是很显然罪会使人失去救恩的盼望，是让你对救恩产生疑问，我是真的得救了吗？我居然被这样严重的一个罪所捆绑，我长期被这个罪所困扰，我一直处在说谎的里面，我一直处在骄傲的里面，我一直处在某种色情的捆绑或者某一种捆绑里面，我难道我没有救恩吗？你会对救恩产生疑问，对救恩失去盼望。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看见，他说求你让我有这个救恩之乐，然后扶持我。那么当我们经历到内心被更新的时候，它会带来一种外在的一种更新啊，这就是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是这样分段的。当然弟兄姐妹可以有不同的分段，但是我这样的分段是告诉你们说，当你经历到内心被更新的时候，外在也要更新。第十三节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对吧？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的内心被更新的时候，你外在也会更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陷在一个罪的一个捆绑的时候，其实你是很不愿意去跟别人做见证，你很难自发的开口去赞美神、称颂神，因为你觉得很不自然，你觉得很不格格不入。我是说，当你诚实的面对你里面确实是有罪，而且你又没有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切都不自然了。我去跟别人见证我的救恩，我去在这个里面高声去赞美敬拜神，好像我心里面好像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最会是让我们失去这样的见证的能力，失去我们在敬拜和赞美里面的喜乐。所以当你的内心在悔改中间被更新的时候，大卫说，主啊，你让我可以去见证你，让我可以开口去赞美你，去歌颂你，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敬拜你。所以当一个人内心在悔改里面被更新的时候，他外在的整个信仰生活你可以看见他也被更新。反过来说，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哪一天你觉得说我在这个敬拜中间我很不自然，大家弟兄姐妹都在唱诗赞美神，可是我很不自然，我当我面对一个可以做见证去见证我的救恩的时候，我发觉我没有办法讲出口的时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内心，会不会有罪在那里拦阻。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那不仅如此啊，我们接着往下读16和17节，这我在整段圣经中间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为什么喜欢它呢？是因为它在这里，大卫不仅仅经历了内心的更新、外在的更新，他还经历了对上帝认识的一个更新。我们来读第16、17节，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自然而然，上帝啊，是的，我悔改的时候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可是大家如果回到旧约时代，你就知道旧约时代那个时候悔改是借着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旧约时代是借着献祭的。很多人认为说，我牵一头牛牵一头羊到那个圣殿那里杀了之后，我的罪就得赦免了，我的良心就安稳了，我就不再内疚了，不再自责了。那个是那个时代上帝对旧约以色列人的启示。然而到新约时代，我们发现说已经不在那些外在的宗教仪式了，他乃是一个内心忧伤痛悔，上帝才悦纳。大卫居然在那样的一个旧约时代，他突破了那个时代，他看到了那个信仰的最核心、最真谛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内心要向上帝全然的悔改，全然的洁净，全然的和上帝中间，上帝去恢复关系。这是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旧约是有这么一批人的，他们虽然在旧约的那个时代里面，我们说旧约是上帝的那个启示渐进展开的一个时代，我们讲到上帝的启示最终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最完整的，是最完全的，是达到高峰的，在此之前所有的人他们所接受的启示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却看见大卫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虽然在那样一个很有限的启示时代，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突破了那个时代，可以去对上帝的计划和救恩有这样清晰的一个认识。大卫就是一个例子，而这样一个例子是在他一个在祷告中间的、在悔改中间的一个更新的过程里面，更新了他对神的认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我也相信当我们愿意在悔改中间被上帝更新的时候，一定会更新你对神话语的认识，你会经历到不一样，你会看见，哦，原来圣经的话就是讲的这个事情。最后到第18、19节啊，我把18、19节专门分开来。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 那是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卫你的一个悔改的祷告到最后来讲这个什么耶路撒冷讲到西安，这有什么关系吗？我的领受是，当我们读仔细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大卫他看见了他的悔改会带给整个的耶路撒冷和西安，也就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更新。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需要了解罪对群体的影响。我们讲在讲旧约故事的时候，讲到亚干的故事，一个人的罪是怎么样影响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群体的。扫罗王因着他自己的悖逆神，他拖累了整个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的百姓。罪对一个群体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当这样的情况之下，献祭可能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说，当我们真正的经历这样的更新的时候，我们才会献上这个公牛为祭，我们才会献上这个公羊为祭。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你无论有什么样的一种宗教仪式，当你这个群体里面还容忍罪存在的时候，其实你的敬拜你的侍奉都要打折扣，甚至是完全失效。所以大卫说，我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我愿意首先被更新，求主你借着我的更新带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的更新。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啊，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在神面前悔改啊！你们经历悔改之后，你们的悔改也会影响我们整个教会的在神面前的光景。在18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我在这里以前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也熟悉，就是叫摩拉维亚弟兄会啊。那这个弟兄会的创始人叫钦森多伯爵啊。那当然他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个群体有很多方面他们去实践圣经里面的真理啊。我今天只想提到一点，就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神复兴他们这样一群人，然后最后大大的使用他们这群人之前，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钦森多夫伯爵会带着一些弟兄去挨家挨户的去到那些弟兄的一家一家人面前去彼此认罪悔改。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在他们整个的教会的复兴，以至于上帝最终使用他们在那个宣教的这个普世宣教的里面大大的使用他这件事上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但是我的确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悔改所带来这个群体真正的去学习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更深的在主的爱里面的连接。那诗篇第51篇，我们看大卫因着他在上帝面前的悔改，他求神赦免他，也求神更新他，他再次蒙上帝的喜悦，以至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有的人可能想说，哎呀，这个你讲的大卫这个跟我差得太远了，因为他你看他犯了那么严重的罪，又是奸淫又是杀人，我没有那么多罪，我干嘛要这么去悔改。弟兄姐妹要知道说，在神面前任何一个罪都是罪。大卫犯了奸淫，大卫犯了杀人的罪，在神面前是很严重。你我心里面的骄傲和自私，你我心里面对别人的偏见，对别人的冷漠，对别人的蔑视，也是罪。你觉得那是好好，就是不过就是一下下在你心里面这样过去，但是那也是罪。你同样需要这样的一个悔改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没有大罪小罪之分。我记得前不久曹传道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说，你未来你去天国的时候，唯一不能带去的东西就是罪。你带 你有罪的是没有办法进天国的，这是在加勒太书第五章那里面告诉你，所有这些犯罪的任何一种罪，无论是外在内在的，你认为严重的不严重的，都不能使你进入上帝的国。我们需要去严肃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最近也在还在读那本书啊，以前跟弟兄姐妹提到过，就是巴克所写的一本书叫《点燃祷告之火》啊。那这本书里面，当然他讲到祷告，他也提到悔改。那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或者是我也非常的阿门。那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悔改就是舍己。”悔改就是舍己。我们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耶稣说，凡跟随我的人要怎么样？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听到舍己的时候，我们想说，哦，舍己，不就是我献点金钱吗？我献点时间吗？我献点才干吗？我舍下一些我不想舍下的东西吗？我们以为就是那样的舍己就够了，但是巴克告诉你说，舍己的核心是悔改。能够进入你的骨髓，进入到你的血液中间的那个最深的要求，那个舍己是要用悔改的形式去表达出来。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用那样严厉的话去形容一个人对付罪啊？他说你碰见这个罪的时候，你要如同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把它丢掉，好像把你的手这样砍掉。你为什么用这么严厉的话，用这么极端的话去描述？当然耶稣不是鼓励你去伤残你的身体，他只是用这种方式去描述一种绝对的对罪的一种态度。我不能够允许罪在我的生命中间，我就是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里面有骄傲， 有自私，有冷漠，我马上就要跟上帝悔改。巴克说他有一次很有意思，他在跟一个牧者在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牧者跟他说，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我几分钟，我要去悔改。巴克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悔改，但是那个人说，等一下，我要去悔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罪事并不是在表面上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自我中心，比如说我们偷偷的去贪爱世俗，我们很巧妙的把教会的事情和世俗之中混为一谈，我们觉得那个好像上帝是可以接纳。我们在所有的罪中间还有一个最不容易察觉的罪，就叫自欺。为什么？因为当你自欺的时候，你不认为自己有罪啊，你说啊，我很好啊，我都一切都很好啊。可是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有已经有几个月或者几年你都没有认过罪了，你好好想一想，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悔改应该是你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志。你不要去拒绝这个字，你不要觉得这个字太负面，它真的是会让你的生命不断的被上帝更新，然后最后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所以让我们来学习啊，悔改。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啊，这么多内容我记不住。没有问题，没有关系，不是每一个我所讲的每一个内容都在你的悔改的生活里面会出现，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悔改里面切实的求神的饶恕，而且求神来更新，而且不是别人，不是我老公或者我妻子或者我儿女我父母他们应该悔改，不是我周围的我的那个同工或者我的弟兄姐妹应该悔改，而是我自己要悔改。求神纪念他自己的话语，也求神帮助我们 UCBC 教会，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悔改的生活，以至于真正经历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复兴。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古时你兴起你的仆人先知，如同大卫，他们不仅仅传讲你的话语，他们也亲自去经历你的话语。主，你让我们看见悔改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主，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各自的生命中间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主，求你让我们内心真的有一个心存诚实的心，当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速速地来到你面前呼求你的怜悯，也愿意借着这样的一个亲近你的过程被你的圣灵来更新。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帮助我们教会 UCBC。 主，我们真的借着悔改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 UBC 的校园，在温哥华，我们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